起初，格鲁克的象牙关节成型术效果十分显著，病人的疼痛消失了，运动功能也得到了恢复。格鲁克信心倍增，渴望向柏林医学会报告自己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果。然而，问题接踵而至。德国外科医生认为他使用丝线缝合来修复肌腱损伤已经令人震惊了。而现在这个疯子又提出要展示自己的一系列关节置换手术。虽然他的患者曾长期忍受结核性关节感染的折磨，但通常不会出现化脓，而手术后的所有患者都注定会遭受另一种感染，关节流脓红肿，有可能导致全身性菌血症，血液中出现细菌、败血病甚至死亡。德国外科协会主席对格鲁克在柏林医学会展示发现的渴望作出回应。作为德国外科学的领导者，我无法允许您在国际外科专家的平台前玷污德国科学的声誉。我和我的学生们将竭尽全力与您抗争。格鲁克被迫放弃的不仅是展示报告，还有关节成型术的全部研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前卫思想，这便是医学会的职能。只有在日后回过头去审视历史，我们才能对革命性疗法做出谨慎的分析。格鲁克以手工象牙植入物替代关节的创新确实过于超前了，比抗生素、现代冶金术以及植入物的灭菌处理出现的还要早。虽然塞米斯托克里斯·格鲁克再也没有尝试过关节置换，但他在普通外科的其他方面取得了进步，享有长久的职业生涯。他现在被当作埋没了的天才和第一位进行关节置换的外科医生，这对他来说是公平的。格鲁克曾在晚年说道，在医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中，我们会发现，尽管某些事实早已尽人皆知，但人们要很久之后才能发现其真正价值。没有人知道格鲁克是否在肩关节中放置过象牙植入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朱尔·埃米尔·佩昂于1893年3月11日在巴黎首次为人体植入了金属肩关节。佩昂是巴黎的一位知名外科医生，以敏捷的思维、启发式教学和过人的天分著称。法国人曾经在19世纪初将医学从一种卑微职业提升为受人尊敬的科学事业，但是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将医学思想领头人的地位让给了德国人。正如《肩与肘外科学杂志》中记述的那样，佩昂为一名37岁的面包师植入了定制的铂金属肩关节。该患者的结核病感染十分严重，已经徘徊在死亡边缘。这一手术为肩外科领域做出了长远贡献。巴黎牙医 J. 波特·麦克尔斯加快了假体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佩昂早先已经切除了部分感染的肱骨。关节柄由铂金属材质的圆柱体制成，上面有两个凸起和几个孔，用于固定骨膜和肌肉。远端没有螺孔，用于连接骨桩。上端由橡胶球制成。橡胶球事先在石蜡中煮沸24小时，已经硬化。球体表面互相垂直的两道大圆周上设有凹槽，每个凹槽包含一圈金属环，一个连接在关节盂上，另一个固定在关节柄近端。他们相信这一假体可以为患者提供足够的力量，并使其活动自如。这场起初看上去大获全胜的手术在一年之后出现了问题。第一个迹象是患者肘部出现了红肿和排脓，必须通过手术来缓解症状。进行了三次清创之后，感染似乎得到了控制。根据这样的病例表现，现代外科医生会推断，这位巴黎面包师与格鲁克患者的经历不同，并没有出现术后经由皮肤传播的感染，如葡萄球菌感染。即首次手术后几天内并没有出现关节化脓，他的情况是植入的人工关节周围结核菌感染复发。由于没有抗生素可以控制局部复发，植入手术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术后两年， 患者手臂周围出现了脓性痘痘，再多的抗生素也不能够逆转人工关节的慢性化脓性感染，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只有移除植入物才能缓解病痛。在移除铂金和橡胶材质的人工关节之前，佩昂医生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拍了一张 X 射线照片。1895年，伦琴在德国维尔茨堡工作时，发现了电磁射线具有发光的能力。在世界上首例关节置换的 X 光片中，佩昂拍到的影像显示，假体周围有一个长而坚硬的骨质外壳。120年前在巴黎被移除的这个人工关节并没有被丢进垃圾堆，而是被当成今天世界上数百万种人体植入物的鼻祖，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等待人们的参观。外科医生们就像看到了不要践踏我的旗帜一样，一考虑到植入手术，他们就会为人工关节可能在任何部位造成慢性感染而担惊受怕。佩昂移除了铂金和橡胶材质的人工关节之后的几十年里，唯一使用过的植入物就是偶尔在骨折患者身上嵌入的金属板和螺丝钉。尽管科学家们尚未确定哪种合金最适合人类。在20世纪初期，外科医生们意识到关节炎对人体的损害，尤其是对髋部和膝部的伤害。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对新鲜空气的重视，结核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而 X 射线检查使医生可以亲眼看到关节，这在以前是办不到的。人体的关节具有几点共同特征，它们至少有两块连接骨，都有一个关节囊，如同一张包裹着润滑液的薄膜，都有将关节固定在一起的稳固性韧带，还有最为神奇的关节软骨。软骨像一块软垫，为运动提供了一个平滑的表面。假如软骨健康，人们运动起来就不会感到疼痛。关节软骨是世界上最滑溜的材料，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失去这种惊人的性能。如果医生告诉某个人说他患有关节炎，那意味着他的软骨出现了毛病，有些属于磨损性退化，有些是因为自体免疫过程及免疫系统攻击并破坏了关节软骨，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样得上的。不论哪种情况，一旦软骨遭到磨损或破坏，关节炎就会导致疼痛、僵硬、进行性运动功能丧失，骨骼末端形成骨性突出物，松散的软骨体在关节中浮动，还会经常发生关节变形。1895年以前，医生只能通过直接观察来检查病人，但 X 射线检查将关节炎呈现在医学工作者的面前，这使他们不仅思考如何治疗结核病感染，而且也开始考虑如何通过手术来治疗关节炎。马里乌斯·史密斯·彼得森1886-1953年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在了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手术台上，直至67岁去世。史密斯·彼得森医生是挪威人，在威斯康星州读完高中和大学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和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他以一心一意的工作态度、强大的个人魅力以及手术方面的过人天分而在业内闻名。他对医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髋关节的研究。他还是一名骨科住院医师时，就研究出一种新颖的髋部手术方法。这种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几十年。史密斯·彼得医生对自己当住院医师时所学到的股骨颈髋部骨折基本治疗方法的不良预后感到不满，于是他发明出髋部三韧钉，极大地改善了数百万患者的生活质量。该技术在稍加改进后沿用至今。查尔斯·尼尔医生的首篇论文中评估的就是这个装置。史密斯·彼得森医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找到了一种后来被淘汰的植入物，向关节炎这一人类劲敌宣战。一旦医生能够在 X 射线照片上 看到髋关节炎，问题就变成哪种情况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是从股骨头和髋臼处像珊瑚般伸出来的骨刺，还是关节软骨表层缺失导致的骨与骨之间的直接接触与摩擦。外科医生推断，周围的骨刺可能是罪魁祸首。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生物力学研究尚未开展，生物力学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将告诉我们，健康的软骨光滑得惊人。医生对髋关节周围的骨质突出物发起了进攻，希望可以改善髋关节性能，就好像人们打开汽车引擎盖后，用橡胶清洗剂清洁皮带和管子，希望发动机能够更好地运转。